今天讲《七王国的骑士》第四集，开头就是邓克因为打了伊利昂被关进一个房间，这个窗户打进一束光，照在邓克身上的镜头挺艺术的。然后伊格带了吃的来找他，说我大伯让我给你道歉，就是贝勒亲王。伊格这时候穿得像个王子了，红黑配色的衣服，气质一下就不一样了。邓克说你骗我，从名字开始就骗了我，没听说叫伊格的王子。伊格说是伊耿的简称，但是他没说是三哥伊蒙给他取的。这一集像这样的小删减很多哈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完全可以留着嘛。我这个视频就主要按剧集讲了，原著里那些好的对白我可能会提一两句，更多更细的内容我就在讲原著的视频里面再好好说了。邓克一听伊耿，哦，跟征服者伊耿一样，有几个伊耿做国王啊？伊格说四个，当然他们俩都不知道还会有第五个，全游剧集里边差点出现第六个。我后边还是叫他伊格吧，因为书里一直都这么写的，还有邓克也是，虽然别人会叫他邓肯，但是书里写的都是邓克。邓克就问伊格，你为什么骗我，看我雇佣骑士好骗，想耍我是吧？伊格说不是，我本来应该是我大哥戴伦的侍从，我也学会了侍从的所有本领，但戴伦是个酒鬼，不喜欢比武，他想带着我在客店藏到比武大会结束，还剃光了头发。原著里写的更详细一点，因为戴伦的头发是浅棕色的，不是很显眼，但是伊格的头发是随父亲梅卡的，是坦格利安家标志性的银发，所以不剃光的话会被人看出来吗？然后邓克就出现了，所以伊格就想跟邓克走，当他的侍从，他只想当个好侍从。剧集里呢，邓克表现得更生气一点，说反正是你骗了我，不是戴伦骗我，别想推卸责任。伊格就可怜兮兮地掉了眼泪，跟他道歉。邓克又不忍心了，说就当咱俩的相遇是运气不好吧，这话怎么跟恋人分手时候说的似的。然后邓克就跟伊格去见贝勒亲王了，贝勒让伊格给邓克倒水，原著里是倒的多恩红葡萄酒哈，剧集里给献酒了。邓克看贝勒亲王好像在生伊格的气，他还替伊格说话，说这孩子没恶意。贝勒说但酿成了恶果，他当时看见伊利昂做的事儿，应该直接来找我而不是找你。伊格解释说时间来不及了，城堡比较远，还说我希望邓肯爵士杀了伊利昂，这就有点过了，原著里没这句。贝勒就说那是你亲哥哥，然后就让伊格先下去了，只剩贝勒亲王和邓克说话。贝勒就开门见山地问，你是个好骑士吗？武艺怎么样？邓克就说阿兰爵士教我使剑使盾，还教我用长枪刺吊环和枪把。贝勒就说我弟弟梅卡几个小时前回来了，他找到大儿子戴伦了，在一个酒馆里喝得烂醉，而且戴伦还说他弟弟伊耿是被一个高大的强盗抓走了，也就是你。邓克一听这哪儿跟哪儿啊，他弟弟丢了四天了他也没找啊，明显是说谎。邓克又问那木偶师呢，就是高过头的坦西利。贝勒说伊利昂声称他犯了叛国罪。邓克说表演木偶戏也叫叛国？贝勒说龙可是皇室文章，表演勇者屠龙就算是无心的也不是明智之举，就属于是敏感词吧，珍惜一下自己账号好吧。伊利昂称之为对坦格利安家的攻击，是在煽动叛乱。邓克说你信这一套？贝勒说不管怎么说你打了王子也很不明智。邓克说换的是您，当时也会忍不住动手了吧？贝勒说有可能，但我是七国太子，不是雇佣骑士，意思就是我打得你打不得。邓克就说咱们骑士发的誓言不是都一样吗，保护无辜之人呢。贝勒果然就无语了。这句台词儿剧加的不错，也点出了要害。仔细想想，邓克打伊利昂是行侠仗义，但如果当时是贝勒打伊利昂的话，就是教训侄子，是可以，但好像就没那么伟大了，因为代价小了嘛。邓克可是拼着身家性命去打王子救人的。或者换个角度想，贝勒亲王看到了这些事情跟邓克看到的其实是一样的，而且他的骑士精神也是毋庸置疑的，但是他有很多自己的考量，比如说表演屠龙的木偶戏，真有人靠这个煽动叛乱也不是完全没可能，老百姓吃瓜群众当然无所谓了，但是他贝勒亲王就得多想一层，怎么说呢，维稳也是他重要的一环吧，坦格利安家本来统治也不稳。还有像戴伦对邓克的指控，虽然一看就是无稽之谈，但是贝勒为了维护跟梅卡的关系，还有跟戴伦的关系吧，也不能就直接说他骗人。剧集这一段把贝勒这种左右为难夹在中间的感情表现得挺好的， 然后贝勒说，伊利昂要你的人头，这也有点过了，但肯定得审判你，他有这个权利，而且戴伦也指控你。那具体怎么惩罚呢？上次有人对王族动手，惩罚是砍掉那只手，而且你还踢了他，对吧？也就是还得有一只脚。你看法律这块也是贝勒必须维护的，当然伊利昂打人也算犯法了，但他说那是叛国嘛。但邓克打了王子，本来这个世界也不人人平等的，所以这件事儿肯定要参考以前的判例。但贝勒亲王呢，同时又为邓克着想，他也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案，所以他跟邓克提议，你可以提出要比武审判，你有这个权利。现在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到底是不是个合格的骑士？然后就是审判邓克的这一幕。这五个人呢，分别是贝勒亲王、梅卡亲王、东道主岑伯德伯爵，还有他的封君长刺里奥提利尔公爵，原著里另一个原告戴伦也在场。伊利昂这时候用刀柄好像在砸核桃，是致敬瑞肯吗？邓克就说，我要求比武审判，也就是贝勒教他的方法。伊利昂先说，我拒绝。贝勒就说，那你要撤回指控吗？这可以算是逼退伊利昂的一个办法吧。哎，但伊利昂话锋一转，说我要求妻子审判。哎，结果梅卡亲王居然问了句，妻子审判是 WTF 啊？这句话给我看笑了哈，给梅卡加粗口人设也就罢了，怎么还带降智的？连伊利昂都知道妻子审判，梅卡亲王不知道？没看玫瑰出品冰火是吧？另一次著名的妻子审判就是100多年前残酷的梅葛跟教团武装之间的大战，这个历史梅卡都不知道吗？绝对不应该哈。原著里梅卡是知道的，而且第一时间就问伊利昂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管跟这雇佣骑士单挑吗？这邓克问什么是妻子审判，贝勒亲王就解释说是比武审判的一种，但是要七对七，因为安达尔人信七神，他们觉得七对七更公正一点。诶，梅卡亲王还吐槽一句，安达尔人啊，难怪，这又是唱哪出啊？维斯洛全境就是先民安达尔人和洛伊拿人的后裔，其中安达尔人的血统占比应该是最高的。坦格利安家虽然是瓦利利亚过来的，但也从来没有跟安达尔人划清界限，甚至悄悄的可能就融入进去了，因为他们每代国王自己的宣称也都是先民安达尔人洛伊拿人的国王，都没有提瓦利利亚的事儿。所以他要不说的话，我都没想到龙家不是安达尔人，而且他们也跟安达尔人通婚了好几次了嘛，所以都带这个血统。梅卡还说这是安达尔人6000年前的蠢传统。哎，梅葛的棺材板都压不住了，编剧毫无疑问是黑梅卡了。而且整个骑神的宗教信仰还有骑士文化都是安达尔人带来的，真不知道梅卡跟这儿 diss 什么劲儿呢？或者也是在突出他们坦格利安家确实有点自命不凡，还要跟安达尔人划清界限，老百姓搞割裂也就罢了，你王族还不赶紧弥合裂痕，怎么还能加重割裂呢？伊利昂就声称选择妻子审判是为了让大哥戴伦也能够出点力，为自己恢复名誉，也事关坦格利安家族的荣誉。但我觉得伊利昂实际上就是有点忌惮跟邓克单挑，以邓克这体型这力量，就算他马上长枪技巧没那么娴熟，但谁跟他打也不敢说100%能赢吧。贝勒亲王也是出于这个目的才让邓克提出比武审判，想吓退伊利昂。但是妻子审判就不一样了，压力就回到邓克这边了。邓克还问，我一打七吗？伊利昂说别装傻。贝勒亲王也说是七打七，你得再找六个骑士帮你。原著里邓克心想，让我找六个骑士跟找6000个骑士一样难。他说找不到怎么办呢？伊利昂说，如果你的诉求正义，一定会有人帮你，如果找不到就说明你有罪。梅卡显然对伊利昂的小聪明很不满，直接把他薅走了，还一边骂骂咧咧的。这岑伯德伯爵还钻桌子底下帮伊利昂捡核桃，也多点笑料吧。然后邓克就去找人了，就像是主线剧情任务刷新了，在黎明之前凑齐7个骑士，现在是1-7。他先回了那棵榆树下，两匹马还在这淋着雨，他跟马说了几句话，诶，雷蒙佛索威就出现了，好像在等他，而且照例问他饿了吗。然后在佛索威的帐篷里，雷蒙的堂哥史蒂芬倒是很够意思，说我也看到伊利昂对木偶师做的事儿了，我帮你。于是任务进度变成2-7。史蒂芬还说，坦格利安家族算什么，他们龙都没了，早在他们来之前，我们佛索威家族在这儿已经生活了几千年了，在他们走之后也一样，就算是要把他们赶走嘛。史蒂芬还说，为什么好人总是没好报呢？我去帮你摇人，我认识狂笑风暴， 还有兰尼斯特呀、奥瑟布雷肯呢，放心，有我罩着，你不会有事的。他就出去了，这里边透着一种大包大揽的感觉哈。原著里邓克还问雷蒙说，你堂哥认识这么多厉害骑士？雷蒙说，嗨，他认识他们，那些人不认识他罢了。然后伊格来找邓克了，说我是你的侍从，可以帮你穿戴盔甲。而且还有一个人也来了，就是伊格的大哥酒鬼戴伦。邓克一看见他就来气，因为他也说谎坑了邓克嘛。邓克就一怒拔出匕首摁住戴伦，听伊格求情才放开。雷蒙这个表情好像在说，你还敢打王子，上瘾是吧？邓克说，反正他们不能杀我两次。诶，这倒是个好办法，你可以现在再去揍伊利昂一顿，反正不打白不打嘛，都一块审判了。伊格还给邓克带来几个消息，一个是梅卡亲王也要亲自出战，第二是三个御林铁卫也参战，还有伊利昂还有戴伦这两个原告，这就六个人了。但是戴伦说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不需要什么荣誉，我保证会纯划水，第一回合我可能会骑着马像样的冲锋一下，之后呢你就在我头上轻轻打一下，别打太重了，我就落马装死。原著里还有一句，他说，我虽然样样比不上弟弟们，但装死的本领绝对是冠军。当他们听说邓克才找了一个人的时候，伊格说，我可以去找人。邓克说，我可是要对付你两个哥哥，你还帮我找人。伊格就说了伊利昂的一些恶行，说在我小时候，他有时候在夜里偷偷进入我房间，拿一把匕首抵在我两腿之间，说他兄弟太多了，每天那一高兴可能让我变成他妹妹，他就可以娶我了。可见伊利昂的变态哈，很难说这里边是不是有点同性的意味。伊格还说，他还把我的猫扔进井里淹死，还撒谎说不是他干的，但我知道是他。总之伊利昂是个怪物，总以为自己是化身人形的龙，所以看这场木偶戏才失控了。戴伦也说，他要生在佛索威家就好了，如果他以为自己是个苹果，大家就都安全多了。然后戴伦就要回去了，最后要跟邓克单聊几句，他就告诉邓克，我梦见你了。邓克说，你上次也这么说来着。戴伦说，是吗？但是我的梦跟别人不一样，我的梦会成真。他还说，我这么平庸的人也能有点厉害的地方，也是种讽刺吧，就说他做预言梦的能力嘛。他虽然没说证据，但肯定之前成真过很多次。他说，我梦到一只龙死了，很大的龙，翅膀能盖住整片草场，他倒在你身上，你活下来了，龙却死了。邓克说，是我杀了龙吗？戴伦说，这个我不好说，反正龙是我们坦格利安家族的象征嘛，我还不想死。原著里还有一句说，劳您大驾，请确保杀的是伊利昂。他还说，也许我的谎言会害死你，十分抱歉，我肯定要下地狱的，也许是没有酒的那层。哎，可见作者马丁的功力真的太强了，几句话就把一个嗜酒如命的人写得这么生动，知道自己会下地狱还自嘲地说可能是没酒的那层，这可能是他最怕的事儿。说完他就走了。然后邓克看到了木偶戏的帐篷已经人去帐篷空，他还想起坦西蒂对弗罗里安说的话，你不是骑士，你是傻子弗罗里安。邓克还捡起弗罗里安木偶的头跟木偶对视，这一幕构图和打光也挺艺术的。我觉得一个是表现邓克有点自嘲的感觉，也暗合那句对弗罗里安的评价，就是最傻的傻瓜也是最伟大的骑士。然后铁匠佩特出现了，带邓克去他的车里，告诉他木偶戏班都跑路了，去了多恩。原著里还有更多信息，说是坦西利叔叔的决定，他们如果留在这儿的话，坦格利安家族不会放过他们，而且他叔叔不想让他看邓克死。铁匠拿出盾牌，邓克一看上面确实按他说的画的榆树和流星，背景是落日的颜色，非常漂亮。邓克看着看着还流泪了。铁匠说，我还给你盾牌加厚了，又用新铁包了边儿。邓克又自嘲地说，我这文章也不吉利，又是黑夜又是流星坠落，预示了死亡。但铁匠说，这棵榆树是活的，看它的叶子多绿。最后邓克问，盔甲和这盾新加的边儿一共多少钱？铁匠佩特说，你的话，一个铜板。这句也非常感人啊，是夜袭第一个泪点。然后就快到黎明了，邓克去了比武场。这集演的不是一整天了，是从半夜到黎明，所以前面一直是黑天，后边也是灰蒙蒙的，雾气很重，整个色调和气氛都很压抑，透着一股绝望，当然看起来也格外费眼睛。 但是这里少了原著里很重要的一段，就是老百姓们给邓克的祝福。有一个女人，一个老人，一个乞丐吻了他的剑，一个少女吻他的脸。这段当然表示老百姓们也对邓克见义勇为的旗帜行为大加赞赏。邓克受宠若惊地问，他们为什么这么支持我，我算什么？铁匠佩特说，一位谨记誓言的骑士。所以剧集少了这一段，可以说是这四集让我最不满意的一点。明明拍着也不费事，也占不了多长时间嘛。当然也有朋友会说，书底这一段象征着七神对邓克的祝福，有少女啊，有铁匠什么的，那个乞丐是不是墨客，邓克自己是战士什么的。但是熟悉我风格的朋友都知道，我是不喜欢这样去解读的，除非有实锤或者更多证据，或者马丁亲口承认的。因为书里写这几位其实就是典型的老百姓，当然七神里边有几位也是典型老百姓，所以巧合了也很正常。那像天父圣母什么的就得强行去凑了，我觉得必要性也不大。但书里这段写的还是很好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删了。然后邓克就看到了加入他这一方的几位骑士，狂笑风暴莱昂诺·拜拉席恩爵士我们很熟悉了，这位骑在马上的是上级被伊利昂坑了的那位亨弗利·哈顿爵士，他腿已经断了一条，但只要能骑马他就能继续比武。这位是上级跟伊格有过一面之缘的独眼老骑士罗宾·罗西林爵士。最后这位是上级跟亨弗利·哈顿打过三秒的那位亨弗利·毕斯伯里爵士，剧集居然都不介绍他，他也没有一句台词儿。如果不看解说的话，观众根本不知道他是谁，为什么来，这也挺匪夷所思的，这演员是得罪导演了还是怎么着。来帮邓克的这几位都可以说是很了不起很伟大的骑士，这位都不配拥有姓名吗？还有他们为什么来帮忙，剧集也没有说，可能有观众看得会有点懵。只有亨弗利·哈顿说是伊利昂欠我的，罗宾爵士说他本来是王室的忠仆，但王室有违七神，所以他就要跟王室对抗，这个加的也挺突兀的。至于狂笑风暴呢，邓克还以为是史蒂芬·佛索威找来的，但狂笑风暴说这史蒂芬是什么东西，是你的侍从那个小孩来找我的，已经100多年没有过妻子审判了，我不想错过暴揍玉林铁卫的机会。书里还说伊格还朝莱昂诺头上倒了一壶酒，但莱昂诺并没有生气，反而来了。然后老罗宾独眼骑士也是伊格找来的，因为他们在之前比武会有交情。我也说了，剧集好像删了这个设定，只让他们上一集有了一面之缘。另外两个亨弗利呢，都是雷蒙·佛索威找来的，因为他猜亨弗利·哈顿想对伊利昂报仇，诶，果然如此。而这两位亨弗利呢，上级虽然是比武的对手，但他们其实私下也是连襟的关系，所以另一位也算是帮自己连襟报仇，就一块来了。于是现在邓克的主线任务又更新了，6-7了，只差最后一个骑士。邓克就进了比武场，穿上锁甲了。剧里还删了之前的一段，邓克跟伊格介绍自己的新盔甲好在哪儿。本来应该在前两集就演，当时没演，我还以为后边会补，结果也没补，挺迷惑的。还是在我精讲原著的时候补上吧。这时候控方也出场了，三位玉林铁卫犹如三道幽灵，还有梅卡和伊利昂。全程没给戴伦特写哈，雷蒙·佛索威就说他们也是六个人，诶，他居然看见戴伦了，真不容易，咱们也是六个。这时候堂哥史蒂芬来了，喊雷蒙给他戴头盔。史蒂芬这身甲也很有意思啊，上面雕出很多苹果。邓克说你没带来一个骑士吗？我们就差一个了。结果史蒂芬说恐怕你们还缺俩，我是来帮伊利昂王子的，我是他们那边的第七人。雷蒙说什么？你不是说你罩着邓肯爵士吗？史蒂芬说伊利昂答应让我当领主啊，所以我就换边了，因为这是对邓克的巨大打击嘛。雷蒙说你也太卑鄙了。史蒂芬说这算什么，有很多更伟大的人为了更微不足道的事儿都出卖过荣誉。雷蒙就跟堂兄决裂了，然后跟邓克说册封我为骑士吧，我顶他的空缺。狂笑风暴也说任何骑士都能册封骑士，赶紧吧。但是邓克犹豫了，说我不能。常听我讲冰火的朋友都知道，这也是一处证据，就是邓克并没有被阿兰爵士封为骑士，所以他心虚了。这时候号角声响起，岑伯德伯爵出来了。狂笑风暴就说你去吧，我来册封雷蒙。邓克就松了口气。 然后就是狂特风暴莱昂诺册封雷蒙佛索威的仪式特写，常见点下肩头说，以战士之名我要求你勇敢。然后常见换另一边肩膀说，以天父之名我要求你公正，以圣母之名我要求你保护弱者和无辜之人。原著里还有第四句，以少女之名我要求你保护所有妇女。剧集加了一段邓克抬起头，面前出现阿兰爵士，好像邓克跪在爵士面前，这个姿势和角度也很像是阿兰爵士来册封邓克，但是阿兰爵士有点调皮的耸了下肩，好像也是表示我没有册封你，或者我没来得及册封你。然后东道主岑伯德伯爵说，邓肯爵士，你们只有五个骑士。邓克说，六个，莱昂诺现在册封雷蒙佛索威，我们最多打七吧。但伊利昂说，这不行，这不合规矩，如果你找不到第七个人就自动算输。邓克就去了看台前，想现场拉人。他对那些贵族骑士喊话说，你们也许都不记得同门术孙阿兰爵士了，我是他的侍从，我们服务过你们很多人，曾在你们桌旁用餐，他教会我骑士之道，不仅是武艺，更在于荣誉，要保护无辜之人，我就是这么做的，你们的子孙将来也会效仿你们。原著里他还分别点到好几位贵族哈，包括曼福德·唐德利恩爵士，还有灰狮达蒙·爱丽斯特公爵，还有卡伦伯爵、史文伯爵，但是都不理他。最后他问奥瑟·布雷肯爵士，人称屠夫布雷肯，求他加入。布雷肯好歹回答他了，说我不认识你，这不关我的事儿，小子。剧集里删了这些，而且让奥瑟·布雷肯直接站起来，正当别人以为他要答应邓克呢，结果他放了个响屁，然后全场哈哈大笑，他也笑，表示邓克的不屑吧。这剧也终于集齐了屎尿屁三元素哈，强迫症满足了，后面应该没有了吧。这位女性看衣服和发型很像是第一集的妓女，但变漂亮了，可能是暗光加美颜吧，也能表示其他贵族都在笑邓克的时候，这个妓女不笑，比那些笑的人都要高尚。邓克就大喊一声，难道维斯特洛的贵族家族都失去勇气了吗？我不相信。然后就是原著里最振聋发聩的问话，你们之中就没有一位真正的骑士吗？哎，这个时候比武场大门开了，真正的骑士来了，一个黑甲骑士骑马进来，梅卡亲王也跟了过来，肯定是他看出这是侄子瓦拉尔王子的盔甲。结果这骑士摘掉头盔之后，居然是贝勒亲王，他说，我加入邓肯爵士。啊，背景音乐响起权力游戏片头曲，一下就燃起来了，百姓们发出欢呼，贵族也都鼓掌起立。梅卡问哥哥，你失去理智了吗？这人袭击我儿子。于是贝勒亲王的名言也来了，他说，此人保护弱者，正如每位真正的骑士该做的那样。这集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全游片头曲 Main Title 也是一个加分项，刚才我也说了，而且后面呢还有变奏，就是跟七王国的骑士的主旋律融合了，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结尾啊。虽然删掉了一些情节让我觉得不太满意，但这个结尾还是挺不错的。于是呢下一集就这场妻子审判了，从预告来看还原创了邓克的一些童年回忆的闪回，但不管再怎么加剧情，这一集应该也打完了。第五集正好是我们中国农历除夕，大年二十九，今年没有三十哈。我会回北京过年，还在想怎么能够及时的做视频，然后第六集再善后一下，只要不整什么烂活的话，这剧应该问题不大。我今天感冒还没好啊，又是带病坚持做视频，声音的问题请大家多担待吧。好吧，那么喜欢我视频朋友希望关注我，这很重要，一定要关注我。好，那我们下期见，我是玫瑰叔，谢谢大家。